所以坏并不是灭，坏也是一种生相，了解吗？是坏这个相被认识了，所以每一种生相灭相都是被认识出来的相，而被认识这件事情就是唯识生，唯识现，唯识所缘这件事情。唯识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主体，唯有缘起，没有主体，不是事是一切法的主体，不是认识一切法，唯识就是了解一切法，没有主体而只有缘起，缘起就是无声，无声就是性空，这一切法毕竟空的道理，这样子来了解，就不会在名言自性上搞不清楚，自己在名言相下去寻求一个空性，乃至于真常唯心性去假造一个真常唯心，真常的妙心，一直不断去追求，不了解追求那个名言，有自信吗？没有，名言无自信可得，了解这件事情就能够悟入离言自信。所以呢，这是由毕竟坏转向呢来体会。第四个，在这边第二行哈，2291页第二行，他说转所依时，转舍杂染，杂染呢就是八四五十心所，谓之杂染。不要把我们今天的生灭呢依止于八四五十心所呢转得清净，对不对？当八四转，首先是六意识转成妙观察识以后，连带而起的四智心品。以及相应的所有心所都一概清净，清净者是无生，清净者是无生的意思，所以由是故说清净转向。所以心体的八四五心所的作用，当今天我不以为实有以后，我就可以悟入一切因缘生灭而无自性可得。所以四寻思这个主体到底可不可得，我们纵使不借着明寻思观，也可以了解虚妄分别生相、依因转向、毕竟坏相以及清净转向，借着这四种无颠倒道能够了解不共佛法。不共佛法就是一切法缘起，借着这样来了解缘起。那么底下第三行啊，有一段文呢，应该是在这个底下啊，韩老不晓得为什么把它判到下一个里面去了哈。不过科范他没有弄错，他说了，当知此中一二种业的造作呢，有两种清净，就是我们转一清净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了解它不生，一个方法了解它不灭。不生就是升起清净，不灭就是极灭清净。啊，生。有生，其实生是无生，生即无生，谓之生起清净；灭而无灭，谓之即灭清净。生跟灭都没有自性可得，生无自性可得，谓之生起清净；灭无自性可得，谓之即灭清净，对不对？借着这两种观察，我们能够转得清净。所以转世层次有两种转法。啊，一种从生起而无生，缘起的正见上来体会；一个呢是从变坏转灭的情况底下了解毕竟空，对不对？了解毕竟空，由此来了解其实真正灭而无灭。你本来无生，怎么会有灭呢？啊，所以借着这两种业来转得两种清净，对不对？既然有业。是不是这转世成智的转呢？是不是也有一因？是不是要依于这个业？没有这个造作，没有修行的话，你会自己得到佛性吗？自己证入真如，自己证入涅槃吗？不会。所以这种证入为缘起，证入涅槃，这种有相修学，还是什么？还是缘起。缘起也就表示圣道还是空性，圣道不能执着。所以到最后心经还是告诉我们，一无所得故，这个无所得是一切法修学的方便相，一无所得故，所以我们才可以遍学一切法，遍学一切法谓之一般若波罗蜜多故，对不对？这样子呢，万然有得，可是无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法可得谓之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种 空不空义，生不生义，灭不灭义，灭不灭义，从般若一直发展到中观，一直发展到瑜伽禅观、唯识学派，都是一样的说法。今天不管我们学习哪一宗的说法，都要这样子来学习，而不是要跳出宗派主义底下，用客观的学术的分析的哲学的本体的来论证有无存在不存在，而这个并不是中观的本怀。不但如此，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唯识禅、瑜伽禅观的修学方式讲清楚说明白，没有办法说明白唯识毕竟变成不了义的东西。那这种不了义的结果是被陷害的，被陷害的。我们今天学一个东西，就要借着它误入圣义，对不对？了解缘起而自证涅槃，而无涅槃可得，证入无住大般涅槃的佛道。那么这些呢，都是一切宗派的共行啊，对不对？真正的不共处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底下就做总的说法，因为这些东西呢，都借着名句假例嘛，对不对？而名句就依止于文嘛，文依止于音声嘛，音声所显无所有嘛，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虚妄分别生嘛。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啊，在自相观察的第六门，第六门，在2291页第三行，他说：“当知此中啊，不是，这底下哈，复次，中下方啊，复次于十二处。”能骗了之所有名言，安住住处，请把安住住处画下来。安，请各位旁边加个字，安立。足是能字，能够从甲到乙，能够从能说的到听的那个人，能够从能取到所取，建立一个相属的关系，那个建立起相属的关系谓之足。足的意思就是从甲到乙，谓之能至。能至就是能发生。这种名言的安立能发生什么作用呢？处就是生起，处就是生起。安名言的安立，足就是能发生升起的这种误会，这个总之叫做安足处相，安足处相。而这一切东西的假立都是借着根对境，对不对？而根对境本身有所依因，我们就先不要谈了，对不对？好，借着根境处对变化一切的相，我们假立名言说之为色。所以色是因缘假立的，这个从它的升起向上就可以了解唯识假立自性差别而生一切法，对不对？自性是主体，而这个主体有种种差别的作用，而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名言假立的？是不是都是名言假立的？我们了解明白之后就知道这些都是这样升起的嘛，对不对？假设了根跟净升起一切的法，对不对？而了解总共的这一切都是名言所生，因缘所生灭的。所以呢，这个叫做第六无颠倒道。这一种无颠倒的观察方式呢，能证入缘起，能证所有不共佛法。所以在唯识观当中呢，最后它就是底下两句哈，我们把这个辟寻记的文念一下啊。能骗了之所有名言，安住处相是什么意思呢？当知此即自性。旁边有没有顿号？要加个顿号哈。自性顿号差别，或者你把自性框起来，差别框起来。其实这个是两句，自性差别寻思，以及差别啊。自信假立寻思，错了哈，自信假立寻思跟差别假立寻思两种所设，这里面就包括两种寻思观。要了解自信是名言假立的，差别也是名言假立的，对不对？ 所以自信跟差别都是名言堆叠起来，而我们在这一个堆叠起来的名字当中呢，建立起一个相属的关系，对，建立起一个相属的关系，而这个相属的关系呢，让我们以为有法升起，有法升起，啊，这个是这边所说的两种寻思观，就是所谓啊，菩萨要能够借这两种寻思观了解到两种道理，两种道理，请各位夸胡，第一个夸胡呢，是夸在于自信假立为见自性假立，为自信假立那个后面加个相。在原本自性假立，就是假立借着名言假立有这个主体可得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真实能够去现见，为是自信假立，对不对？那个自信，请在旁边写名自信，还有意自信。说话那个人借着名自信建立，我们听话这一边的人借着意自信来建立，对不对？我的名透过音声在你的心中是不是要升起一个意？我有意言，你借着名言生出意象，你的意象又跟你自己的那个名言的意言种子去相应，对不对？于是呢，你就以为你了解我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两个有共业，共同对外攀缘，认为有一个境界生，这就叫做安住处相。这就是安住处相，所以为师就把这样子的这个有一点像是语言学哈，或者是语义学，我相信他们所分析的也是这样啊。最后了解啊，当然有一派哲学学派哈，是说语言啊，是说语言是一切法的实相，当然他们也这样说，不过呢问题他们还是认为语言是本体啊，语言是本体啊，那唯识的说法并不认为语言是本体，语言是虚妄分别，语言也是因缘生的，语言不是有实相，不是有实性可得的啊，所以它不像哲学学西洋哲学的说法啊，所以它相似可是是不同的啊，不同的说法。所以对于以自性假立这个现象呢，我们要真实能够现见自性假立这个事实。于差别假立这个像现这个现象呢，也要真实见到差别假立这个现象，对不对？这是自性假立寻思跟差别假立寻思两种寻思观，而这两种寻思观呢，其实要跟前面的名跟事配合，所以有名自性寻思跟名差别寻思，还有意自性，还有意差别，对不对？这样呢，在十二大乘论当中就有说六种意象，对不对？我们就会对这一切有为相呢，用这六种来分析，都是这种意象，意象跟意言都是虚妄分别的，都是虚妄分别的，都是心法嘛，对不对？都是心法。可是虽说是心法，不说是唯心，说是唯识。唯心，心有主体；唯识，事是分别，分别就告诉我们是缘起，缘起也无自性可得。这个整个是这样一贯的，你断开去说唯识的经论，就是谤法，就是谤法。要完整的这样学习，这整个一套思维下来是复杂。我也一直在想，可不可以不要学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也认为只有般若做得到。可是般若真是难，但是你学过了唯识，能够这样去思维以后，你真的了解般若很省力的，很省力的，很直接的，可以去体会空，不要在空上有任何自信的执着，这个是好事，对不对？乃至于你潇洒一点学禅，对不对？干脆享受它的有就好了，对不对？心无执着，那倒也潇洒，倒也潇洒。可是问题是我们执着的习气很粗重的，很出众，我们的取向的习气很出众的，纵使外没有相，心中有很多的烦恼种子，也会烁烁的困扰我们自己。既然要有这么多的修行，断掉我们的执着，一切的名言自信还是要怎么样？细细的去剖析，因为我们的病就是这些相。唯识所说的都是我们的病的相，不是圣意地相。 而所有这些相显发的就是生意地相，你怎么去体会而已。而这六种无颠倒道就是观察十二处自相的方法，而这十二种观察，把这六种 观察的方法都是叫我们从相上悟入缘起，对不对？由缘起了解自性空，由自性空了解离言无自性可得。所以呢，在唯识不说单纯的无自性，而说离言自性，而说离言自性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呢，总说一句话，如是六种观察自相啊，这是这边的这一行开始所说的。到这边呢，请各位画个斜线，到这边呢，说完六种无颠倒道来观察十二处的自相。自相就是借着名、事、自性差别六种相去分析了解有没有自相可得。这边请各位写一个结论，无自相可得，对不对？借着名言知道是假立的，借着事也可以有四种相来显现它是缘起的，对不对？而这十二处也是缘起的，安住处数，生而无生，灭而无灭，对不对？两种业因依止而显现出它无生无灭。这六种无颠倒道来观察十二处的自相，不可得，不可得啊！请在自相后面写三个字，不可得。由这六种无颠倒道观察十二处的自相，其实不可得。而不是有它的自相，不是去观察十二处的自相是什么，哦，原来有这六种，不是这样的意思。借着这六种方法了解十二处的自相，不可得。十二处的自相不可得，一切有为法就不可得。可是关键在这里，为什么在本地分用五蕴观察自相不可得，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十二处观察自相不可得啊？那个以后我们往后读啊，再去看啊，到色义地相品里面呢，就有一段文讲这个答案啊，讲这个答案。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后面的四种观察共相。复次，即彼如是十二处中，能片了之共相自性，请把自性括弧起来。而这种了解共相的自性呢，是名第七种无颠倒道，能够证入一切法的缘起。所有不共的佛法就是缘起啊，能自证缘起。那么从此以后的四种无颠倒道为之观察十二处的共相。首先观察共相有没有自性啊，请在这边呢写上几个字，能片了之共相有没有自性呢？他自性如果有的话呢，只能够得到一个结论。我们来看看韩老的辟寻记的文章，他说能片了之共相自性是什么呢？以下就是指是如是自中明寻思观所引的明如实自所摄啊，借着前面的明寻思观所引生的明如实自，明如实智的那个如实是真实作意，一直到了见到位，菩萨见到位所升起的根本无分别智。这个如实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啊，我们下一句话就会看到了。由这个根本无分别智所见到的明寻思观的结论是什么呢？一切法无我。所以一切法无我就是十二处这个共相的道理。他有没有自性可得？没有。他自性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一切法无我。无我，那个我就是自性。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无自性。他的自性说什么呢？他的自性就是说一切无自性。就是这样子。啊，他的自性是什么呢？十二处的共相。共相就指他所显的道理是什么呢？啊，请问在共相旁边写道理。这十二处除了自相就是主体不可得之外，它到底有没有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有没有一个自性可得呢？如果有的话呢，它的自性就是一切法无我，就是十二处这个共相的自性。而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无自性。 一切法无自性，是借着名言无自性可得。我反复这样说哈，可是这个结论都必须要整个圣依力降品学习完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少分的去体会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把文先了解。好，他的文还没有完哈，他就所谓诸菩萨于明寻思观呢，来烁烁思维，渐渐的就可以了解一切的体会，唯有明而已啊，唯有明而已。那么基于此明，如实了之。你看啊，前面讲片了之而已啊，这边是不是加上一个如实了之，如实两个字，有没有啊？前面叫做片了之，而这边叫如实了之。如果要借着圣依地藏品啊，借着解释明经的说法，如实了之要怎么去证明呢？要借着六度四摄菩萨行的实践，在修道位当中呢，一地一地的去证明，借着如实行六度四摄去证明这个智慧观察一切法无我的道理啊，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证明谓之如实了之。你只是在止观当中那种叫做殊胜圣解行啊，是一种很殊胜的圣解行，这种圣解行是借着名言在心相似显现的道理，是假想的，借着这个假想只是要栽培观察真如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一定要在行六度四摄，心不颠倒，对不对？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而自心的出众也不欲缘生起，一定要这种本事，你才可以如实了之。十二处不执其名，不执其名的意思是说不会受制于名言，对不对？不会借着名言自己在虚妄分别升起一切的心相，不会在心相当中呢受苦受乐，对不对？虚妄颠倒，造业万端，最后流转恶道，不会这样子，不执其名是这个意思啊，不受制，不系缚于名言，不受制于名言，你就能够去体会这种东西。不执其名，能片了之一切法无我共相的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呢就是一切法无我啊，是这段文所说的。接着复次，即便如是，十二出中能片了之共相，这十二出的道理是说什么呢？请各位夸胡，前面的共相自信是不是请各位夸胡啦？而这个自信的答案就是一切法无我，这个其实是韩老把后面解释密经的答案先拿来这边用而已啊，先拿来这边用而已啊。那么进一步，如果有四寻思观，你能够得到什么道理呢？借着四寻思观，我们所可以得到道理是什么呢？无分别所形象，无分别就是般若智，所形象谓之真如，对不对？唯有般若无分别智所证的真如而已啊。你说这个一切法有主体吗？那个主体是什么？主体就是真如啊，真如就是什么？缘起的道理而已啊。当你能够证入一切法无我的正智的如如的时候呢，你见一切法如如什么？如其缘起，如其缘起，根本一切法无生无灭，哪有自性可得？所以四寻思借着前面的四种无颠倒道体会到的究竟的道理是什么？一切法都是无分别所形象，无分别所形象就是无生无灭真如相，真如相就是缘生缘灭相，就是缘起的相，缘起的相就是性空，就是性空，就是毕竟空。好，这个是四寻思观的结果。当四寻思观一直到了见到位第二心，就开始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啊，就开始 了解这个道理。原来在般若道无分别智所显的真如，一切法缘起，一切法如，根本从本以来毕竟不生，毕竟不生，不是我今天修的这个空观于是它才不生的，它根本就是不生的啊，根本就是不生的。这是第八种无颠倒道， 能证所有不共佛法，这样子也能够证入佛的说的缘起的道理。那么我们看看呢，韩老的辟群记文章，他说能遍了之相共啊，这是共相，改一改哈，能遍了之共相，无分别所行相者，是四寻思观所引的四如实智。那个四是事情的事哈，四寻思所引四如实智所摄。那什么是这个四如实智呢？所谓诸菩萨于四寻思唯有是已，了解这一切事就只是事而已啊，事啊是现见，现见无自性可得，这个道理呢观察完了以后呢，观见一切色等想事，一切色是色受想行识，或者是说十二处色身香味触法啊，眼耳鼻舌身等，都是心想生，心想谓之事啊。是性离言说，性离言说不可言说啊，他的自性是离一切言说，不可言说可得的啊，不能够借着言说而得的。所以呢，能够于十二处能遍了之一切法无我共相性，这个道理是怎么得的呢？是无分别为所形象，无分别智为他的所形象，是无分别智所缘的真如相，是无分别智所缘的真如相，所造作所生的所证的真如相，真如就是缘起的道理，就是缘起的道理。所以当你从前面的四寻思观的四种无颠倒到观察到最后，根本一切有为法生诸异灭，对不对？清净转生，毕竟法无生无灭，能够了解这些东西就是无分别智最后要去证明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叫做缘起，缘起的相就叫真如。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九个无颠倒道。复次，即彼如是十二处中能遍了之共相（括弧）初世法所行相，前面呢叫做无分别所行相，这边呢叫做初世法所行相，是名第九无颠倒道能证所有不共佛法。如果要能够遍了之一切法无我这个道理呢，你必须要行出世间道，当出世间道清净，对不对？道果所显，你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否则还是明眼，还是明眼，还是明眼，你没有办法证入离言之性。所以真正的离言之性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透过出世间道，对不对？出世间道，出世间道怎么修？修四念处，能够安住在八正道里面，在那边所正智所显的真如就叫做缘起啊，就叫缘起。而这个道理只有透过出世间法才有办法得，才有办法得，而出世间法毕竟清净，所以无法可得，对不对？无法可得，这谓之得。所以呢，出世间法所形象是这个，那这个啊都是解释密经圣义地藏品要解释的，这十个啊，这十种法门都是圣义地藏品要去解释的。不了解这十个法门在唯识里面的道理，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要安立八识，为什么要说白法，为什么要说转世成智，为什么要说三生四土，这些法相的安立我们根本不晓得它用来治什么病，用来说什么道理，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止于出世间道来证入一切法无我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入离言自性。如果没有办法到这里的话呢，我们根本就必须要假借名言，对不对？假借名言就是虚妄分别生，所以呢我们说要证入真如必须要先证入什么？唯识。这是一种观察而证入涅槃缘起的方法，不是只有这种方法。我一定要强调哈，要证入涅槃，不是只有先证入唯识这条路啊。 正如唯识这条路是部派佛教到了大乘时期所开显出来的一种方便，这种方便一样是以无所得为方便，这种方便是跟中观见是一样的，一样。更进一步要强调，要修止观，不修止观，我们大脑思维总是在名言，总是在名言，而名言无自性可得。所以呢，这唯有出世间法所形象。啊，我们翻过来，而这段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自信假立寻思所引是如实智。请各位看到韩老这边的说明，能片了之共相出世法所形象者，这段文呢，自信假立寻思所引自信如实智，这是这个如实智所设的啊。那么这如实智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诸菩萨于自信假立，就是我们借着名言假立有一个自信主体。那么这种寻思思维啊，这样如理思维9999以后呢，我们能够证明到真的唯有名言自行假立而已啊。那么在借着无分别自开显以后的方便道，在修到位如实通达了之，色等这12处都是心想所生，所有自信为是假立，非彼是自信，而是彼是自信显现。请把这几句话画起来，非彼是自信，就是唯是无尽，或者叫唯是无义，而是彼是自信显现，叫做是义显现。唯是无义，这叫做空，叫做无自信。虽然无自信，可是可以原生原灭，原生原灭谓之是彼是自信显现。因为众生有这种颠倒，所以佛才要说49年的种种方便道法，对不对？所以又有因缘嘛，佛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就是要令一切众生悟入，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嘛。有这个大事因缘嘛，所以连佛出世都是因缘生嘛，不是吗？你不能说一切圣意无自信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切法不得言说。那能言说就了解一切言说之性皆是假立，既然假立就是不生不灭，就是即灭法。虽然唯是无尽无义，但是事义显现这个道理仍然是很真实的啊。而这种是假实不二，真俗不二，有空不二，这不二的道理才是圣义地的道理。偏一边讲空讲有，都不是圣义地啊，都不是圣义地啊。你了解这圣义地以后呢，一切法都是圣义地所显的，没有例外。偏一切法一味，这是圣义地的五种相。所以呢，于十二处能片了之一切法无我的这种共相呢，为出世法所形相故。这些事情都是名言假立的自性显现。啊，都是名言假立的自性显现。有显现，但是是名言假立显现自性。不是实有自性升起。啊，也不是有自性可以证。不是。你所证的自性都是名言自性。而离名言无自性可得。我们要悟入这个道理。啊，这是第九个无颠倒道。好，今天啊要把解释密经前这段文呢、啊、消完哈，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一个无颠倒道，第十无颠倒道文是复次，即于如是十二处中能片了之共相，一看到共相就知道一切法无我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一切法无我这个道理？有佛无佛这个道理都是真实的 啊不是佛说的啊，虽说它是佛说的，可是它毕竟是清净因相，这个道理并不是佛说的才有的，不是佛所创的，了解吗？这个道理虽然有种种差别的说法，而这种说法都是借名言假立，借着佛所说这个因缘，我们才有办法悟入缘起，自证涅槃，了解吗？所以佛是我们能够悟入真如悟入缘起涅槃的增上缘，佛没有办法真实度众生， 他只是借着名言施舍来度我们呢误入实相的智慧，借这个智慧我们断了烦恼以后呢自证缘起，自证涅槃。所以坛经才会说一切众生自信自度，佛才会说无众生可度。这种道理要这样体会才能够了解嘛，不然这种道理讲起来都是玄之又玄，你知道吗？玄之又玄，我们又勉强相信，就有一天会被人家挑拨挑拨，心就乱了，就退转了，就不信佛了，不信三宝了。经教为什么要闻思，为什么要如理思维，为什么要法随法行，就是要从身心这一头深刻的去证明这个道理，一直到不退转位为止，一直到不退转位为止。这叫做清净因相，清净因相。佛种种说法，一切说法无方便啊，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者谓之清净因相。所以清净因相，请在旁边接着写无所得。正是无所得，也是唯识观的第三重。可是不因为无所得就断灭，无所得还要有四义显现的认识，还是要四义显现的认识。这个并不是假币依实啊，不是要依着有事情显现，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依着慈悲本愿力故，依着这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个因缘就叫做佛，就叫做佛。而这个佛，这个自信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本具的啊。所以呢，我们看看韩老的说法，能遍了之共相清净因相这个道理呢，是差别假立寻思观所引申的如实智。那么什么是这个东西呢？所谓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寻思，唯有差别假立矣，如实通达了之，色等十二处都是心想所生的事，唯是差别假立不二之意。请把不二之意画起来。虽然有种种说，乃至于四悉檀说，乃至于天台的四教说，华严的五教说，对不对？种种法说都是显了什么不二之意。不二之意就是圣意，能够把这个圣意地的道理讲清楚说明白的，就叫做了意。这是解释密经的定义了义的方法。这的确跟中观见中观学者所说的了义的方法的确不一样。中观学者所谓的了义的方法是依着因若经啊，依着无尽义经，依着那些明白的都是在讲什么法身大事境界的经典定义的方法。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绝对了义，可是什么叫绝对了义？还是依着名言吗？还是依着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吗？所以今天我们不谈有没有了义这件事情的存在跟不存在，我们不谈这个。中观见的毕竟思维的方式也不需要去想象存在性，存在性不能想象，来去性不能想象，依义性不能想象，染净相增减相都不能在一言这一头升起一切的相。这是中观的甚深见，而这甚深见怎么能够去体会？你不能够从一切法假立差别不二之意去了解，我们怎么能够去了解？而这个道理的结果是透过这十种无颠倒道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对不对？次第观察思维而起，于十二处了知一切法无我的共相，这个道理呢能为能够作为正得极灭，那个清净你就可以写涅槃了，就可以写极灭了。所以呢，虽然极灭是无为的，可是我们借着有为的无漏法去熏习这个种子，缘成熟你就能够正得这个极灭性，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如是四种观察，这个又错了哈，共相不是并相。如是四种观察共相。好，到这里呢，文字我都消过了哈，道理懂几分就算是几分，但是 至少刚帮各位开的十个菜单，这十个菜单就是要在底下解生命经去找答案，那就要借着这个找答案，我怎么去借着这十种无间道道去思维，去证入缘起的道理。所以你说缘起观怎么观？一切佛法都在讲缘起。所以有学长叫我要画范围，我说全部瑜伽师弟论都是讲缘起，你教我怎么画？我这个想画，那个也想画，画到后来我实在不晓得怎么画，你就好好的一百卷好好学习，就是学习缘起佛法，除了缘起没有别种道理可以学习，真的就是这样 啊真的就是这样。好，到这边呢简单的把它消文过哈，先开出十种无颠倒道，让各位在圣义地藏品解释密经当中呢能够去寻思啊，得到这种寻思思维的这种善巧。接下来我们是前文的这一段的最后一个哈，心事讲八殊胜。因为我们在修道位啊有十种，有十地，对不对？那么十地之前呢还有资粮位、家行位、见道位二心，对不对？见道位二心我们不谈，就谈资粮位跟家行位。于是呢在这里啊，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啊讲十二住地。十二住地我记不得在哪一卷讲，我猜哈，各位想想看，应该在卷47左右啊，各位稍微写一下哈，因为这边就有讲啊，复次当知由八殊胜于诸住地，有没有？请把诸住地画起来，旁边写十二住地，因为瑜伽师地论不讲十地，讲十二住地，有十二，有十二住。这十二住地呢是哪十二住呢？我下礼拜会写给各位啊，会写给各位，各位不妨自己去查卷47啊，瑜伽师地论所讲的十二住地，就是十地前面加上两地，这样就很好记啊。十地我们就不先讲，在瑜伽师地论讲的十地的名字跟一般华严经讲的那十地的名字不太一样啊，可是道理是相同的。除了十地之外，另外在前面加两地，哪两地呢？种姓住地，种姓住地就是菩萨种姓住地，一定要先熏习啊，菩萨种姓。菩萨种姓怎么熏习？发心，发什么心？誓弘誓愿，就这么简单，自利利他。第二个，圣解行住地，这是第二地，圣解行住地。什么叫圣解行？简单就是止观双运转道，借着止观双运转道修成四种善根。软顶忍是第一，软顶忍是第一，就是借着四寻思观所引申的四如是智去证入见到位。当见到位二心圆满，入了即欢喜地，就是即喜地，就是出地，对不对？以上呢就是跟各位熟知的十地是一样的啊，就跟各位熟知的实力是一样。而在功德品当中呢，他就讲了八种殊胜，来告诉我们这十二住地为什么一地比一地还殊胜。这十二住地一地比一地殊胜的道理有八种，哪八个呢？第一个，意要殊胜。意要呢，请旁边加两个字，增上意要。菩萨有别于二乘，有别于凡夫外道，一个非常重要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叫做增上意要。增上意要就是不以少为主，不以少为主不是贪哦，不是贪哦，而是无助哦，是一种无助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这种智慧会发起一种功德，这种功德就叫增上意要，而这种增上意要一地比一地还要殊胜。那一地比一地还殊胜，甚至到了佛地都以无住涅槃为住，唯一主住啊，这是意要殊胜。二，心清净殊胜。心清净呢谓之依止于第一地的定，是第一地的定，这个定叫什么？首楞严大定，这是佛的定。佛的定就是首楞严大定。 啊，这个一地比一地，那个定的清净相，一地比一地还要更殊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心清净殊胜这个方式呢，来观察，来寻思，来体会，来修学，来心，来清养。哎呀，原来这一地一地的功德是这么的殊胜。第三个，悲殊胜，随着定的观察，悲心呢就会升起，就会升起越坚定不退转的心。以悲为根本，是般若蜜多殊胜。你的悲，悲旁边写个愿，有愿就会发出行，行一定要到四的究竟，般若蜜多谓之四究竟，度无极。你一切的功德都会毕竟到达彼岸，彼岸则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五，成熟有情殊胜。成熟有情，他要透过怎么去成熟有情？透过说法啊，透过佛菩萨出世说法而得到九地的事物外佛地的圆融，来成熟一切有情。所以能够成熟一切有情的佛性，就要透过佛出世，对不对？来为众生说法。所以他一地一地的智慧更增上，能成熟的众生就更加的广大啊，更加的广大。这是第五种殊胜。第六种殊胜，见诸佛往去成事，供养殊胜。他能够见佛殊胜，他能够去供养一切佛，他知道哪边有佛，他心就可以往哪边生成事供养的心，而产生这样的功德。这种一地一地的佛呢，一地一地的菩萨哈，在这十二住地当中呢，一地比一地，这两种功德，就是见佛的功德跟成事供养诸佛的功德，会一地比一地还要殊胜。所以你想想看啊，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到西方极乐净土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啊，做完早课就可以到十方佛国去供养诸佛，对不对？可以见一切的佛，可以供养一切的佛，这是等觉菩萨的功德相，你知道吗？就是这边所谓的这个功德，是第六种殊胜。第六种殊胜，我们去那边就立刻享有这种殊胜的功德，是这个意思。第七，生殊胜。生者在般若经就说，能证入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呢，他从一佛国转生到一佛国，对不对？他所知之处都是佛国，他眼所见的一切所缘境都毕竟清净，这叫做生殊胜。第八，神力殊胜啊，神力殊胜就是他的妙用妙德啊，神力殊胜，他可以宛然随众生入于生死而不受生死的系缚，这谓之神力啊，是六种神力啊，六种神力乃至于三明啊，六通，这些都是要神力。神通最重要的不是作怪，而是让自己入于生死而不受系缚，真正能够不受烦恼的系缚，这才是最大的神通哦。我那天看到那个慧律法师的法语有这一句，他说最大的神通就是不受烦恼系缚。哎呀，真是对，而不是那边作怪，不是那边作相作怪，不是这个意思。神力是这个意思啊，能够入于生死而不是不系缚于生死，这是最大的神力。这八种殊胜在十二住地当中呢，一地比一地还要殊胜啊。那这十二住地呢，指的是卷四十七啊所写的，我下礼拜再抄给各位啊，因为今天白板已经写这个的，我这边是有写了，写下来，但是各位只要写十地加上前面的种性住地加上圣解行住地。圣解行住地就是要修止观，就是修唯识观，来修学什么呢？修学四寻思观，最后见到位满入初地之前，就可以得到四如是智，对不对？四种善根发起，软顶忍是第一发起，就可以入出集起地，对不对？那么入了集起地之后，继续修什么？二空观，永断习气，到了等觉后心金刚预定圆满，四智心品发起为止。所以呢，一切佛菩萨的功德 在这边用四种道理说尽。第一种道理二谛说法，第二种道理大乘是佛说，第三种道理四寻师四如是智的十种无颠倒道，来证入不共佛法，就是证入缘起，证入涅槃，借着次第的观修来证入涅槃，而涅槃就是要透过缘起的观察。第四种来了解十二住地，一地比一地更殊胜，有八种相：意要殊胜、心清净殊胜、悲殊胜、波尔蜜多殊胜、成熟有情殊胜、见诸佛往去城市供养殊胜、生殊胜跟神力殊胜，这几个殊胜啊，能够来了解功德。于是我们这边会去赞叹佛的功德。那么南传学者有一部分人就说，大乘这种赞叹实在是把佛巴结奉迎到极点，把佛讲成是一种万能的人格所显现的德乘。他说佛不过就是2500年前那八相成道的佛，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当然想相信他是人所显现的相，可是他的功德，功德是他的修行所显出来的气质，你懂吗？不是指人一生的那个有为修行的，是那个修行所显的那个性德，性德具有这八种殊胜。你的修行功夫有多少，你气质所显现就有多少，一分都不骗人的。我们人绝对有限，人绝对有限，可是性德却是无限。各位，我们现在已经把佛菩萨的名号，因为有了名号以后，把它一尊一尊想成跟人一样的，人一样的玩偶，你知道吗？可事实上那不是玩偶，每一个佛菩萨都用他修行的法门显出他的什么性德。我们讲的佛菩萨指的都是这些性德，不是别的，不是一尊一尊查达昂啊，不是一个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文殊菩萨只有一个，观世音只有一个，地藏菩萨有一个，对不对？为什么骗十法界？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哦，来还不是一尊地藏菩萨，十法界地藏菩萨通通来集啊，通通来集，这是什么现象？是通通具有这种德性的人聚会一处，这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现象，这哪是一个人能够去了解的啊？不是用一个人一辈子的有为相来去思维而已。那隐隐约约这种见解背后是不是有一种断灭见呢？是不是一种断灭见？你不相信佛的本身，弟子的本事，那你对因果是怎么建立的？观察就是要让我们这一辈子能够心清净而已吗？那如果这种方法的话，佛法还不是唯一的方法，佛法真的不是唯一的方法，干嘛修掉就这么修到这么辛苦干什么？所以呢，我们对性德的殊胜要有这般了解，也不要用一个人一辈子的观点来看待佛菩萨。要知道修行是人人可以成就的，我只要真实这样修行，我就可以发出这样的性德。你只要修观音法门，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你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啊，可以这样的能力啊，否则我们怎么可以用人变成佛呢？套几关道理，人有人的自信，佛有佛的自信。你今天如果有办法从人变成佛，那你有一天因缘成就，你会佛变成凡夫了。这个道理说不过去的，说不过去的，要真实这样去了解。好，到这边呢，把要去体会菩萨的功德。所以因为功德如此甚深难解，所以底下才开出解深密经、深意地藏品以后这七品。以后这七品，这七品就是在一切相，让我们能够去了解相续解脱这件事情。所以一切法都是为了要解脱一切的烦恼。所以如果能够了解一切法的用意，就可以悟入一切法的甚深秘密意，不要困在名言相下。你死在名言相下，学法无意义，学法无意义。可是学法也不是要你空思幻想，所以一定要透过闻思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样子来去悟入，来去悟入。所以悟入依止这样的次第，最后圆融无碍，最后圆融无碍。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开始正式进入圣义地，有五种相：离名言相、无二相、超过寻思所行相、超过诸法一义性相、骗一切一味相。 其中呢，第四个，超过诸法一一性相，有没有？哎，这就是玄奘菩萨翻译的善巧啊。我们等到下礼拜呢，再跟各位来解释这个道理哈。那么各位如果想要去了解进一步哈，我这个白板所写的这个东西在哪里啊？各位可以去找《舍大圣论》印顺导师的讲记啊，在他的这个入所之相那边呢，释寻师他就有讲，他就有讲啊，那这边的道理。那么我本来今天要跟各位补充《成为师论》，就是三十颂啊。那么我稍微念一下，各位呢知道三十颂有这么一段文。三十颂呢，最后讲到唯识修行五位之前，有讲三性三无性的一段文啊，在哪里呢？有比比片记，片记种种物痴，片记所知，这是讲第一种啊，片记所知性。那这种自信无所有，依他起自信，分别缘所生，缘成实与彼，常远离前性，故此于依他非异非不异，如无常等性，非不见此彼。这边的道理就在讲刚才这一对，就讲刚才这一对道理也是一样。所以乃至于成为师论、魁基法师、玄奘法师的说法都很清楚的知道，要悟入唯识，首先必须要能够见圆成实性啊，能够见圆成实性。所以圆成实性并不等于真如，在这本于老师的本质的解释当中呢，他说啊，正圆成实性就是见真如。其实各位如果仔细的去读成为师论的话，其实成为师论的魁基法师的述记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这样解释的。圆成实性不是有这一个实性可证，你证入这个实性是了解圣意无自性，能够去体会圣意无自性才叫做见真如啊。要证入一切法无所有自性，这才是能够见真如的，不是去见圆成实性。见圆成实性只是能够证入缘起的方便而已。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些在解释上的一些困难啊。那当然很多的大德居士也很努力去解释，可是我真的是觉得要了解唯识啊，到很多理论的仔细解释的部分，还是要依止于成唯识论的三种注述本，三种注述本当然要配合摄大圣论四行菩萨的注释本交相解释，再看到瑜伽师地论很完整的道理，再把解释密经的道理配合进来了解，你少一分都不行的，少一分都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教难学的道理。可是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受持，可是能够这样熏习是一种福报，是一种福报。我们呢，其实不要去这么急的去见真如，那么急的去见真如干什么？要见真如之前，要先栽培正智嘛，栽培善根嘛，用这个善根再回向净土嘛，对不对？等到那里再去成就也不急。如果今天已经善根发相了，你当世就成佛，那也很恭喜各位。所以一切法不能急的，事情是急不来的，就像这样次第栽培善根，用善根回向来修学这个法门。好，那今天呢就跟各位先说这个道理，下礼拜我们终于可以正式哈，依止于这四种功德品的抉择而来开始学习呢解释密经圣依地藏品。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